李道宗请薛仁贵进府喝酒，哪知道三杯酒一下肚，薛仁贵大叫一声，摔倒在地，是人事不省。那位说薛仁贵这酒力太差了，不是那么回事，薛仁贵海量，喝两坛子都没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酒里头有麻药，酒中有毒，故此才摔倒在地。李道宗一看薛仁贵面色铁青，不懂人事，过来还推了几把，仁贵，薛礼，仁贵。一看薛仁贵真不懂事儿，李道宗是奸笑了几声，薛仁贵呀，薛白袍啊，可惜你武功盖世，那么高的本领，没想到本王料施小计，你就成了这模样啊！这可是你自己找的，去请王妃。这都他的人了，时间不大，王妃来了。呵，小王妃是倍儿漂亮。李道宗今年七十挂零，他的王妃才十九岁，比他孙女甚至还小。再看王妃，宫娥才女搀架着来到这屋里头，见着成亲王李道宗，李道宗满面是笑啊，夫人，你来看这是谁？
哟，薛仁贵。
一点不假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？嗯，你看怎么处置他？
好啊，薛仁贵，我要给我爹报仇啊！薛仁贵，我要了你的命！
哟，你看这小王妃岁数不大，可有个狠劲儿，她就像疯了似的，扑到薛仁贵近前，又打又捶又抓。最后在薛仁贵后背上还狠狠咬了一口，好像没把肉给咬下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薛仁贵那么好个人，怎么把这个小王妃给得罪了？怎么得罪的成亲王啊？他们为什么要陷害薛礼呢？这有原因的。原来啊，这位小王妃叫张美人，她爹是做大官的，叫张环，张世贵，这也是历史名人呢。这个张世贵陕西人，也是大唐朝的一员猛将，立有赫赫战功，在唐朝很有地位。但这个张世贵这个人呢，有一个毛病，嫉贤妒能。你本来你自己就可以了，后来他辅保唐天子李渊，在李渊驾前称臣。后来呢，李渊和李世民收降了瓦岗寨的英雄好汉，就是《隋唐演义》那帮英雄，秦琼、秦叔宝、程咬金、尉迟恭、罗成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些人都居了显官，比张世贵的官还大。张世贵从心眼里就不忿这事儿，埋怨李渊和李世民，心说拿我们来说吧，也立有赫赫战功，我们世代公卿啊，辈辈都是当官的，你说我这官可也不小，怎么赶不上这些响马呀？那秦琼是个捕快出身，好嘛，现在当了护国公，官居一品，位极人臣。连那三斧子办的程咬金，大字不识，居然做了鲁国公，位极人臣。打铁的铁匠尉迟敬德也当了道国公，我的天哪，都高高在我之上。每当张环想起这个事儿来，气得饭都吃不下去。他瞧不起这帮人，认为这帮人拆了茅房盖楼，臭底儿， 出身低贱，不值钱，但又不敢跟皇上说，就暗气暗憋。偏赶这时候，高丽国跟大唐朝开张了。开张是有原因的，历史有凭可考啊。当时的朝鲜半岛是三个小国家，是新罗、百济、高句丽三国组成了高丽王国，跟大唐朝的关系非常好，友好邻邦，和睦相处。这高丽国是大唐朝的保护国，哎，有什么婚丧嫁娶了，有什么事儿了，互通有无，就跟朋友差不多少。可是高丽国后来冒出了一个叫葛苏文的，历史上管他叫盖苏文。这盖苏文是一个部落的酋长，这家伙蛮横不得了。他主张跟大唐朝断去友好往来，兴兵还要攻打大唐朝。高丽国王不同意，国王说能那么干事吗？朋友之间也不能这么办，何况国与国之间，我们素日无隙，就是什么毛病都不犯，为啥要反对大唐朝？就跟这个盖苏文发生争执。盖苏文兵权在握，一怒之间杀死高丽国王，率部要统一朝鲜半岛，打那两个小国。那俩小国没办法了，这才向大唐朝提出呼吁，请大唐赶紧出兵制止暴乱，这才引出来唐王跨海征东，打的就是那个盖苏文。可那时候呢，你要打仗你没兵能行，唐朝得招兵啊。这个招兵总管就派了这个张环、张世贵。招兵总管张世贵在龙门县设立招军处，大权在握，所有的兵丁都归他审查，归他批准。薛仁贵那时候正好年轻，薛仁贵满怀壮志，打算为国尽忠啊。本来自己平生就有武艺，故此到龙门县报名当兵，主考官张世贵。结果一直考武艺，那没说的，连张环都大吃一惊。哎呦呦，这小伙子白马长戟呀，人长得也漂亮，功夫也高，这要当个大头兵啊，缺了他的材料了。我手下那些将官也超不过他去，他非常喜欢。一问你叫什么名，说我叫薛礼。问他的志向，你为什么要当兵呢？那不仅看武艺，还得面试呢。薛仁贵也不知道这里的套头，薛仁贵夸夸其谈，说我要像瓦岗寨的英雄那样，要像秦琼、罗成、程咬金那样为国尽忠，出力报效。哪知这几句话冲着张世贵的肺管子了。张世贵本来就瞧不起瓦岗寨的英雄，认为他们不值钱，一听这薛仁贵说出这番话来，打心眼不爱听，心说这小子这么大能耐，早晚立了功劳，再跟那帮响马勾串到一块儿，对我就更不利了，这样的祸我哪能要呢？他抓借口了，说薛仁贵以小犯上，就像你这种人自吹自擂，你还有出息吗？我营之中绝不要你这种狂徒。一顿鞭子把薛仁贵赶出昭君处。薛仁贵挨顿鞭子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但是他也没死心，后来交了几个朋友，周青、李庆先、李庆红，这八个人呢都是占山为王的，后来遇上薛仁贵了。薛仁贵把他们都收服了，说你们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有什么出息？国家正在用人之际，国家正在招兵，不如咱们吃粮当兵去吧，为国家尽忠该有多好呢。哎，这哥几个真听薛仁贵的，带500多人二次到龙门县报名，仍然是张世贵招兵总管呢。一看这薛仁贵又回来了，那行啊，打不走他，还领了八个人，这八个人全有武艺，还带了500人 后来张世贵把这八个人和500人全收下了，唯独不要薛仁贵。他又抓了个借口，抓什么借口？说薛仁贵穿白衣服，那大军未动，主军中之不利。你穿白挂孝，你给谁带孝啊你？哎，你是个不祥之物，赶出去。又把薛仁贵撵出去。薛仁贵想到自己的身世太苦了，我连个当大头兵的资格都没有，我干嘛活着？我死了得了。要自杀的时候正好遇上了程咬金，程咬金办事往回走，遇上了薛仁贵，正好有只老虎要吃程咬金，薛仁贵出力帮忙，至死猛虎救了程咬金。老程这才说，哎，年轻人，你有这么大的能耐，长得这么漂亮，你怎么不吃粮当兵去？国家正在招兵呢，哎，你怎么跑到这要上吊？薛仁贵没敢说真情啊，他不了解官与官之间的这些事儿。一旦这程咬金要跟张环交情不错，我一抖了这事儿，不自己找倒霉吗？啊，他就说，恐怕我这能耐不行，不配当兵。程咬金说，这哪能耐呢？他给我。你这么办，拿着我一支大令，你去看张环收你不收你，看哪个敢出来。我有程咬金的手遮天呢，拿着程咬金的大令第三次到龙门县去偷军。张环一瞅，一拨了脑袋，心说这人这意志真坚决呀，三番五次的回来打都打不跑，一看有程咬金的大令，他不敢不听。你别看他心里的恨程咬金和秦琼，惹不起呀，就这么把薛仁贵给收留了。
评书薛家将，稍后请继续关注。
Hello, Moto.
哎，张黑油，
现在零元就能买巧克力手机了。
联通携手华盛通信推出零元购机和半价购机系列优惠活动 ，LG 巧克力手机、三星超薄手写双模手机，还有 Moto 等热销机型，供您随心挑选。联通各营业厅均有销售，咨询100010。
下面请您收听单田芳的评书《薛家将》。
但是这小子继续冒坏水，这张环呢，这小演戏演得好，晚上偷偷了摆了几个菜，弄了点酒，请薛仁贵吃饭，跟薛仁贵是这么说的：薛礼啊，你说咱俩人无冤无仇的，为什么我三番五次不收你？你知为什么不？薛仁贵也不明白，说总管是为什么？哎，你不了解内情啊，我这跟你说呀，出我的口入你的耳，你千万别对第三者说，说出去咱俩谁也活不了。薛仁贵点头，大人您说吧，我肯定不外传。他是怎么回事啊？前些日子皇上做了个梦啊，皇上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个人跟你长得差不多少，骑白马，穿白袍，手使方天画戟，刺王杀驾呀，一起挑到皇上嗓子眼上了，皇上大叫一声惊醒了，闹了半天是一场梦。对此皇上下了一道密旨啊，我这也有皇上的密旨，告诉我们暗中访查，发现梦中那样的人，穿白袍骑白马使大戟的，就把他给杀掉。皇上在心里的别扭啊，可巧我招兵你来了，我一瞅你这长相，使的这家伙事儿，跟皇上梦见那个刺客一般不二。你说我杀了你吧，我挺心疼。那个梦那玩意是荒唐的事儿，梦是心头想，什么玩意都有。真格的因为一个梦把人给杀了，是不是太残忍了呢？我寻思把你撵走了就得了。表面上我不近人情，实质我向着你呀，啊。结果你可好，三番五次的非要投军不可。你说鲁国公也不明白内情，就叫你来了。我是收是不收？不收吧，你对我不痛快；收吧，太危险了。薛仁贵是个实在的人，张环这么瞎编，薛仁贵是坚信不疑。 还拿着张世贵当了恩人了，磕头谢恩。后来张世贵说，这样吧，你呢就留到军中，但是不给你补名字，别补名，补名有时候上面派人去查露馅了，我把你编到月字号第八棚，你暂时委屈委屈，当一名铡草喂马的火头军，怎么样？你算二线的，你先委屈委屈，在这眯着，将来在打高丽的过程中，你要立了功呢，凭你的能耐肯定能立功，一立了功，皇上把这茬也忘了，你也算讲功补过了，可能有出头之日。仁贵啊，你看怎么样？薛仁贵千恩万谢，火头兵也行啊，铡草喂马不也是人干的吗？就这样当了火头兵啊。在攻打高丽的过程中，大仗小仗打了几百仗，唐军是出师不利，出师不利，那葛苏文那将可厉害了，调动高丽兵30多万。就在这紧关解要的时候，张世贵把薛仁贵派出去了，薛仁贵这才抖神威，在战场之上哭声勿死，马抢东海岸，一举杀退高丽兵。这下唐王李世民大吃了一惊啊，哎呦，这谁呀、啊、这是，居高临下一瞅，万马营中有个小伙子，身穿白袍，手使方天画戟，真是生龙活虎一般，所到之处高丽兵是望风而逃啊。哎呀，离得远看不清楚。事后唐王降旨要找这个人，这是谁？这白袍小将，这要重重加封于他。我大唐之中有这样的人才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后来一查，是张志贵手下的。张志贵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这小子更损，告诉薛仁贵，可坏了，你惹了祸了，我寻思叫你立点功，让皇上看见了，皇上下了圣旨，非要找你不可，这要把你找去，就把你杀了，你快藏起来吧。把薛仁贵藏起来了，那么让谁去顶着呢？张志贵想，真坏，他有个姑爷，这姑爷的名字叫何宗宪，也穿白袍，骑白马，使长枪，可不使戟。离远看呢，跟薛仁贵那轮廓差不多少。他把他姑爷何宗宪推荐上去了，他一说就是他，就是他。皇上也没看真，哎呦，认为是何宗宪。当时加封何宗宪骁骑将军，赐一等爵。这小子屁能耐没有。所以那段书叫真白袍建功立业，假白袍顶名冒替，多缺德吧，低龙换凤。日后薛仁贵立了功了，哎，领功的没薛仁贵的事儿，全是这何宗宪。那么些年唐王不知道啊，一直到后来尉迟敬德发现了这件事情。那段书叫月下访白袍，你看尉迟恭大老粗粗中有细呀、啊，他脚这里头有套头，那何宗宪那能耐他看见过，什么也不是，怎么在战场上就变了呢？这里边肯定有文章，问张世贵，张世贵又念不主意，你说什么哑口不欠，一口咬定就是他姑爷，你没有人证物证不好办呢。后来尉迟恭月下访白袍，在月字号第八棚遇上了真薛仁贵，薛仁贵哭着哭诉前情，把这些年的经过讲述一遍，真相大白。后来尉迟恭领着薛仁贵面见李世民，李世民一听是冲冲大怒，这个张世贵蒙军作弊，为国挡前，犯下不赦之罪，所以在平定辽东之后胜利班师回到京城，除了加封有功人员之外，另一件事情就是铲除张世贵。皇上在盛怒之下把张世贵一家子老老少少300来口绑到云阳市口上，开刀文斩，护灭九族。 那阵那法律是有点过分，你就是一人犯罪一人担呗，家属惹着谁了都得杀，护灭九族嘛，皇上恨透他了，就这么把张世贵给杀了。张世贵的小女儿叫张美人，长得漂亮，被成亲王李道宗看上了，要按说连这张美人都得杀。李道宗啊，仗着胆子跟皇上求情，说你看他这小丫头他懂什么呢，我挺喜欢他，干脆万岁开天恩，把他就留下吧，我想呢把他带到我的宫里头去。怎么说叔侄之间也得徇私舞弊，后来皇上点头，行，剩一个小丫头片子也无关紧要的，所以张之贵一家都死，就剩下张美人。张美人嫁给李道宗了，张美人想他爹想他娘啊，逢年过节就哭，我哭得跟泪人一样。李道宗就劝吧，这张美人就不依不饶的告诉李道宗，我爹死得太冤了，这薛仁贵跟他们合起伙来收拾我爹，皇上当时一时糊涂把我爹一家人都杀了，我非报仇不可，我恨透了薛仁贵了，没有薛仁贵我们一家子哪能死得那么惨，你是一国的太上皇，你就得给我报仇。一开始李道宗不听，李道宗还一本正呢，胡说，薛仁贵有什么错，那人太好了，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啊，无与伦比，而且那个人百病不犯，人家行为也十分检点，正大光明，正人君子，你叫我给你爹报仇报什么仇，你爹死该死，你爹做那事太缺德了，为国挡嫌，蒙军作弊，犯下不赦之罪，他不死谁死，你叫我报仇我怎么办。哎呀，这张美人一看理上说不过去了，就耍刁吧，不过了这日子，披头散发不吃不喝呀，后来终于把李道宗给制服了，李道宗喜欢他呀，李道宗答应说这么办吧，要害薛仁贵呀，那不是说手到擒来的事儿，那也是王子，皇上面前红的发紫的人，咱们得找机会，等机会来的慢慢再说。哎，现在机会来了，皇上想薛礼，调薛礼进京陪王伴驾，薛仁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进了京了，这张美人也知道这机会可不能错过，你把他骗进府来，我要亲手把他杀了，给我爹娘报仇。就这样，李道宗一时糊涂，把薛仁贵劫到府里头来的，酒中投毒，所以薛仁贵人事不行。这张美人来了，为什么像疯了似的？想他爹娘啊，又抓又打又啃呐、啊，不知道怎么解恨好了。然后他站起身来，拔出一把佩剑，当众要杀死薛仁贵。刚一举宝剑的时候，旁边站个人，有王妃夫人不可，王妃夫人使不得。张美人回头一看，谁呀、啊、娘家陪送来的人，总管张仁。这张仁也是张之贵的人，也恨薛仁贵，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。王妃夫人到成亲王府，他跟这是陪送，他也来了。哎呦，在这混得不错，在李道宗面前说一不二，当然了他也仗着王妃的势力，他说的话张美人一愣啊，张仁你什么意思。哎呀，王妃荣禀啊，使不得呀。像那薛礼他不是说飞到咱们府里来的，他带着亲兵卫队明晃晃来到成亲王府，而且这些人都可以作证是王爷请他进府吃酒啊，您扑给他杀了。皇上问起来，谁能吃罪得起？为什么杀平辽王？谁杀的？您担得起吗？王爷担得起吗？皇上眼巴巴等着薛仁贵呢，这出来这么个岔头，我的妈呀，这是自己找事儿，这是。张美人也傻了，那我爹娘的仇怎么报？李道宗急得一跺脚，你看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说不干吧，你非得嘟嘟囔囔叫我干，现在两手捧刺猬， 杀不能杀，放不能放，要放了这薛仁贵也有罪啊，马上就怀疑到是我要陷害他，将来我还好得了吗？这张仁呢，你这是马后炮啊，你怎么不早给提醒呢？张仁一笑，嘿嘿嘿嘿嘿嘿，王爷王妃请放宽心，奴才早就想了个好主意，对付薛仁贵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